书呢，到今天已经要把那个整个的教义的部分啊，教导的部分会讲完。那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会讲到信望爱，就是我们实际的我们信仰生活的操练。那今天呢，是把那个真理的那一部分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用教义这个字，就是真理的部分哈，把它讲完。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想说我还是要把整本书捋一遍，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一直慢慢的来看这卷书已经看到了哪一个部分了哈。那我们说在这本书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那无与伦比的身份，他是神要借着他要立他哈，神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他是那位创造者，也是承受者，所以他是本于他，也要归于他，而且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他生命的本质就是上帝，就是上帝，而且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在这一切的里面，是他在护理万有，而且他为了人的罪啊，洗净了人的罪，得胜了哈，他能够坐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得胜，而且呢已经升上了高天。这是开始的第一章就把这么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无与伦比，然后当然就是说他跟天使比那就没得比哈。然后到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人的当中，他是要有身体，借着死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而且那个目的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当我们看见这些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我们已经信了主了，那我们有没有还是怕作为那个一个叫什么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不是你已经从死亡里得到释放了？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不再惧怕死亡。还有就是说他有身体，他可以受苦，他受苦他就能体恤我们，所以他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我不知道哈，因为上次课我也把这个 slice 跟大家看，其实我的那个红的那个重点不是今天的那个慈悲忠信，我上次的重点是讲到大祭司，所以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哈。那所以我们每次 review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呢，那整个他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啊，他要这样子来拯救人，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子吗？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吗？这个其实每一条真理都有我们要来应用的哈，要来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思想的。然后我们看到了第三、第四，他一直教导我们说不要玩梗，你要不要不信哈，他说不要玩梗不信啊，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是指上帝的安息，是指基督的平安。那圣经里讲说那个安息是，不过不要再讲了，再讲又是要讲。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竭力进入安息的时候，那我们是靠着上帝的道。啊，上帝的道也靠着那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靠着神的道，靠着这位大祭司。注意，这个大祭司是已经深入高天，而且有了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圣经说，你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委屈，你就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灯好热，让我。那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要 avoid， 对，好，对，直照到这里， OK，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刚刚那位刚刚说的那位祭司是什么？是慈悲忠信。这一位讲到已经得胜的啊，深入高天的大祭司，那我们就是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可以啊，借着神的话，借着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竭力进入那安息。然后第五、第六、第七章就讲到大祭司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的一个资格。那个旧约的大祭司他也体会人的软弱，因为他自己就是人，所以他自己就有人的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呢，就是旧约的祭司是亚伦的祭司，他自己是人，所以他自己能够体会人的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他并不是他自己软弱，乃是他因为有了身体，他经过这个经过试探，受了各种的苦，他能够体会我们，体会我们的软弱哈。那这个耶稣基督跟那个亚伦等时的祭司的不同点是在这里。那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等次就是君尊的祭司，他是一个 royal priesthood 哈，他能够带给人公义平安。然后呢，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是这样的一位祭司，而且他这位做祭司呢，他是永远成为祭司。所以呢，最后他得的一个结论就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成就，替他们祈求。到了这里，就好像说，就其实怎那个希伯来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蛮完整了。那接下来他继续讲到，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大祭司是怎么样来成就。是怎么样来成就，凡进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那在下面就讲得更清楚，8章、9章、10章就讲到他都能拯救到底是怎么样拯救到底啊，非常的，其实他的逻辑很强啊。希伯来书的逻辑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作者的那个写东西的那个层次非常的分明哈，他是怎么样的那个呢？我们都知道那个第八章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那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是怎么样的大祭司呢？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的那个所完成的所完成的那个所成就的，那在第九章这就是上次第九章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了上次他就说那个第九章就把旧约新约做了一个对比。那他的对比是在哪一个部分呢？就是指到祭司那个赎罪，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是赎罪的这件事情上来做比较，怎么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一个真实的完成了一个赎罪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看在旧约的大祭司他是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到圣所，而这个圣所不过是地上的帐幕，并不是真圣所，它是来做一个赎罪的工作。那圣灵那上次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今天不去再讲，就是圣灵就借着地上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的工作，让我们看见到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所谓到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就是说人其实借着这个地上祭司的服侍不能够真的进到神的面前去，那也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这个就是说人的良心没有被洁净，借着这样的服侍人的良心无法得洁净，无法得洁净，所以呢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就是到了正心的时候，就是到时候就要停止，也就是说旧约到了时候就要停止。什么时候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大祭司的时候。那我们就上次也讲到新约的大祭司他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前面我们说是用牛羊的血，这一次是用什么？自己的血，耶稣基督自己的血。待会我们还会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血他的血跟那个牛羊的血又有什么不一样，就在第十章讲得很清楚。那他用自己的血，那要不要每年去啊？不用，一次进去哪里啊？ 去真帐幕，去到圣所，那个圣所不是地上的，乃是真帐幕。那上次我们把真帐幕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哈，那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啊。这个赎罪是真的啊，就是赎了，然后呢，他就可以哈洁净人的良心，除去人的死刑，使人来侍奉永生神。那也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所以以前的人啊，以前的人所有的罪过并不是牛羊的血除去，乃是耶稣基督来到啊，赎了啊以前的人所犯的罪过。也就是说，以前的人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拯救，那叫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这个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不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一个是借着新约里面是借着那个 will， 就是 will 遗嘱的形式。那 confident 和 will 是同一个字哈，就是他们的希腊语哈，是同一个字。所以呢，那个他就说你就可以得到，因为耶稣基督死了。那个 will 的那个条件就是，哎，这个立遗嘱的人死了，这个他的那个内容就可以啊，让这个可以承受的人承受。所以耶稣基督死使这些的应许都有效哈。所以圣经里就是说哈，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给人的哈，都是给人，因为基督以他的死保证了这些应许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说那个基督成为更美的祭物，洁净天上的本物。那上次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如果这一次如果你上次没来，其实可以回去听上一次的课哈。那而且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的赎罪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在现在这个时，就是说我们好像靠着耶稣基督进到了神的面前，乃是怎么样要成就到永远的。因为将来哈，他还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这个等候他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人在等候，其实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来，凡信他的人怎么样，其实都虽然他们是死了，其实他们还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啊。那个时候就是完成了完全的一个救赎。那这个救赎就包括我们不仅现在我们的灵魂得赎，乃是包括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哈，身体得赎。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课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第十章，来看第十章。我们来看哈，第十章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他这里讲的律法哈，不是指到那个上帝所颁不仅仅是指到上帝所颁布的那个十诫那个的律法，乃是指到整个的摩西五经，那个都算旧约律法哈。所以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那个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这个呢，其实就讲到旧约哈。那旧约的这些的献祭，旧约献祭都是献那个献那个牛和羊哈。他这里就是讲到说，牛和羊的祭物不能够使人心得到洁净，好，不能够使人心得到洁净。那个，所以呢，你看哈，那个我们其实这一部分前面也讲得很清楚，那牛羊的血没有办法使人的良心得到洁净。如果你的良心完全的洁净了，你就不会觉得有罪了，你心里边不会觉得有罪。就你如果心里不觉得有罪，你就不会去拿牛拿羊到祭司面前去献祭。所以可见的，旧约的人去献祭是因为他得罪了人或者得罪了神，他心里不安，他就觉得我有罪哈。那其实那个良心，就是良心，这个是上帝特别放在人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 一个器官，一个属灵的，不知道一个觉哈，一个感觉，或者说一个感觉哈。那你知道那个犯的罪哈，人的心灵会有感觉。那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迟钝的人，他那有没有得救的人，他的里面其实是有良心的感觉的哈。这有人就说哈，他说良心呢、对于人的心灵啊，就有点像那个疼痛对于人的身体一样。你疼痛了，你就知道我的身体需要保护。那其实呢，如果良心那个你做了不好的事情，良心受伤，其实就知道说这件事我不应该做。其实对人的心灵也是一个保护。那其实我们说罪好像是外面的一个行为，其实呢，罪是源自人的内心的。我们以为是我做了这件事情不好，其实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讲得非常清楚哈。那些人说洗手啊，一定要洗手啊，但是上主耶稣却说哈，他说你其实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不洗手吃到肚子里的那些东西不干净。他说如果是到里面去，然后不过出来而已，但是你出口的好，你从心里就是你骂人的话呀什么的，是从你心里出来的，这些东西是污秽人。所以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些恶念呐、凶杀呀、奸淫啊、苟合呀、偷盗啊、妄政啊、谤毒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犯罪，他其实是心里边会受到影响的，会受到影响，良心就会发出一个警告。所以呢，当现在我们思想我们新约的人哈，跟旧约的人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也是很有福气，很有福气。那我们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了我的罪。那我的罪被洁净了。这个有的人说这是你的那个精神作用，你的那个其实不是的，乃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待会我们还会再看这件事情哈。那当你心里边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的时候呢，你的什么？你心里边就有一种笃定的安息在你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一直想着说你要进入安息，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除去我们的罪了，除去我们的罪了，所以你心灵里边就安息。当然这一部分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支取的。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这一部分的真理，他有一些事情一直放到心里边，就会影响他的灵里边的平安。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受良心的控告啊，一直说你这个人不好不好。那其实这个你要知道，我们就是如果是你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控告的时候，你可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向他认罪。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只要你认罪就怎么样，上帝就必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哈，赦免你一切的罪，这是上帝的应许。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信心，而不是接受你里面的那个良心的一个控告哈。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的，要不然我们背着一些不必要背的担子哈啊。那我们他这里讲哈，这些祭物呢并不能使人的良心得到洁净，此时叫人想起罪来。我献了祭，也看见祭物就说我是个罪人，你知道吗？我做了这件坏事，做了这件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这些祭物叫人想起罪来，因为什么呢？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我想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他甚至说断不能除罪，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山羊、公牛的血不能够除罪？我们看哈，那个在利未记里边有这样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利未记里边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好，他说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不就是牛羊的血就可以赎人的罪了，是不是这样？那个旧约是上帝设立的，那为什么这里又讲说这个牛羊的血没有功效呢？为什么呢？ 他是赎罪，不是除罪。哦 ，OK， 那你就说除罪跟赎罪有不一样。如果能赎罪，不也就除了吗？那这种，那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哈。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那上帝把这个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我们看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如果犯罪，罪的工价是什么？死。那谁犯罪？人犯罪。那如果我人犯了罪，那个罪的代价就是死，那就是谁死啊？人死。那现在牛羊的血是在那个牛羊的生命，那我想现在想问你哈，你一个人犯罪，你用牛羊的生命来代替人的生命可以吗？你自己心里也知道，对不对？那你说你那个，我杀了一个人，我现在牵条牛过去，那个人他能放我吗？放不放？不放。那我们人都知道不放，那上帝会说哦，你犯了罪，然后你要死，然后你就拿个牛羊过来，就所以你说过得去吗？过不去嘛，哈。因为牛羊的生命怎么能代替人的生命呢？当然是过不去。所以这就为什么啊，耶稣基督必定要来到。所以呢，那个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就说：“你看，这是神的羔羊。”这位羔羊他才真的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基督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而且是什么？而且是什么？他一个人呢，可以，他一个人呢，可以代替全世界的人的罪，是不是？他献祭不是单为我们呢，也为全世界的人呢，对不对？我们有一次读过这个，那为什么可以呢？这就是因为他成为祭司是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把自己献给上帝是借着永远的灵，以至于他的血可以怎么样除去人的罪，可以除去人的罪。所以保罗哈，是保罗，不对，是彼得，彼得就讲过这个话，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不能。只有什么？这一位哈，这一位哈，羔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除罪。我盼望我把这个哈跟大家讲得清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到世上来就是指到他什么？道成肉身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他道成肉身是到世界上来做什么？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一次讲到这个第五节，再讲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却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哈，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几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基督到世上来是道成肉身，然后呢他这里想说上帝不喜欢祭物和礼物，赎罪祭翻罪上帝都不喜欢。那这就是那个有的人如果他只读旧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跟外邦人的那个神明没什么两样，就是你犯了罪，你牵个牛羊给上帝给你的神就可以赦罪了，好像这个神是什么接受贿赂的神，对不对？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是人犯了罪，你的祭物你的赎罪祭上帝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其实上帝不要这个东西，上帝不是要这个东西。然后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就是要照上帝的旨意行。这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要成为这个牺牲。注意哈，刚刚我们看见他是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而且他身上高天的大祭司，那是很尊荣的一件事情，成为祭司。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成为什么？祭牲，牺牲，就是成为旧约的时候的那个牛羊来赎人的罪。这个是有人愿意做的吗？ 愿意的吗？所以你去仔细想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哈，除了那一部分还有这一部分，当你这样子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所来认识他的时候哈，你的心里边是会不会被他感动，深深的感动，深深的感动。他是成为祭牲来到世界，来到世界上来，他说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就看见上帝早已经有一个旨意在那里，要耶稣基督来怎么样，来按照上帝的旨意行。那我们就会问哈，耶稣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有讲过，有告诉过我们吗？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在那个以弗所书哈，其实保罗真的是伟大的伟大的使徒，他真的是明白上帝的上帝的计划。他说上帝哈，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记住啊，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意志哈，就是旨意都是 will 的意思哈。你看哈，他说都是按照我来，是照你的旨意行。那上帝在那个创世以前已经有一个旨意，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被造。其实上帝早已经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这所以呢，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其实上帝已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七节有个转捩点，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个丰富的恩典跟那个荣耀的恩典是两件事情。他那个荣耀的恩典是上帝在基督里要把那个成为神儿子的荣耀给我们，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了，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上帝真是荣耀，就把神的那个荣耀来归给他。但是现在人犯罪，上帝借着爱子的血，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能够过犯赦免，再一次能够把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去。那神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旨意是不是也能够得以成全？是的哈。所以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因为上帝早已经有一个旨意在那里。所以主耶稣来是照着上帝的这个旨意行。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那个主耶稣说的这个经卷是指到哪个经卷？旧约嘛，对不对？旧约的经卷。所以耶稣基督的事情其实在旧约里面哈，已经有许多的许多的那个记载，就是其实是预言，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是预言哈。但所以在旧约里面已经讲了啊，对，这一句话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哈。那个我应该把两个 slice 换一下就对哈。他说那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保罗一想起来心里边就非常的感慨啊。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不仅要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要成为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要而且要怎么样，要成为牺牲来赎人的罪哈。所以他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哈，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再转过来就讲到那个基督 的这一切的事情已经在经卷里有记载了。其实那个彼得也讲过哈，这个救恩其实并不是说基督来了以后才开始救恩，其实不是哈。但是论到这个救恩呢，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也就是说旧约的那些先知，其实早已经在他们的心灵里边在考察哈，就是考察他们心里边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你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耶稣基督的事情在经卷里面，也就是在旧约的里面已经预言了。然后第八节我们继续看，他说以上说，就是上面讲说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都是上帝不喜悦的哈，那上帝不喜欢，那后来又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哈他的来到就除去了以前的，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这个还是一个结论，下面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他就来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得以成圣哈，得以成圣就是来解释这件事情。好，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哈，刚刚已经讲了，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坐下了就这件事情怎么样完成了哈，完成了，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其实这里讲到说因为哈，他这里是这样的，你看第十节说我们凭着上帝这个旨意，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那就得以成圣，那就是我们这些人凭着这样的一个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只要耶稣献一次我们就得以成圣。那现在十一节到这个十四节哈，他就讲到说哦，耶稣基督献了祭，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就是因为他献了一次的祭，那这些人就永远完全。那我们其实还没讲清楚，到下面你才能够看得更清楚。那不过 anyway 在这之前我跟大家把这句话讲一下哈。那我们知道那个祭司天天侍奉神是在地上的那个帐幕里边哈，他们在那侍奉神，天天献祭物，那这个祭物当然我们刚刚讲是不能够除罪的。那但基督呢献了一次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就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那这样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献了赎罪祭，然后从死里复活，好，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到他那个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中间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是有一段时间的。那这个呢也是那个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个人是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所以现在耶稣还没来，所以还是在这个时间的，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呢是那些属基督的，那就是那些在这个 主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呢在基督来之前，这些所有死了的跟他来的时候还活着的这一批人哈，这个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要复活或者是改变身体，都属于那个以后的哈，第二次不是，就耶稣基督第一次最开始复活，然后是我们这些人复活。那你看二十四节，再后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还有一些事情，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才怎么样，才让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这一段是有一个时间段，在这样的一段的时间，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到那个仇敌 成为他的脚蹬，中间是有一个时间段。那在这一段的时间，上帝就是不断的来做什么拯救的工作，就是让地上这些罪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拯救，将来可以他来的时候就可以复活。所以这个是有一段时间，并不是现在就完成了。所以他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却是那个时间段却是很长的因为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就不需要献很多祭。那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就讲到说为什么耶稣献一次祭，那这些得圣的人就可以永远完全呢？你看第十五节，就是圣灵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不用就不用了。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因为这样，所以呢就不要再献祭了，那就是说献一次就够了。他这里的论述就是说，耶稣基督只要献一次就使这些人得以完全。那这些人怎么得以完全呢？就是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出来的，那其实第八章也引用过，那第八章没有展开来讲，我这里呢就跟大家来把它看一下。耶利米书是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就讲到上帝就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外立一个新约。所以新约也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了才开始，其实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早已经有了，早已经有了。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约是上帝拉着他的手，我们就说拉着手其实是外面的是外面的走着走着就搞丢了，走着走着就迷失了。以色列人一直是这样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个就很重要了。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律法怎么样，就新约，我们知道新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圣灵降下，这个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上帝的话就借着圣灵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就写在了我们的心上。所以这个律法就不再是外面的，乃是成为这个相信的人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人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就是说你就不是说我想着说要，其实你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的就怎么样，就可以遵守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律那其实没有圣灵的人，他想要守神的律怎么样，能不能守得起来？没法守没法守。但是我们却靠着上帝，靠着圣灵，那个律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那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他们就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中间就讲的说他的律放在人的心里边，那其实神人不需要去教导别人，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自然教导他，自然教导他。那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我上次就讲到那个我们家儿子八岁就已经蒙恩得救了，就是因为神的道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知道，这个就是上帝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知道他就有那种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然后我们来看他这个律法放在人的心里边，放在人的心里边，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他说我不要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怎么样 成全。怎么样成全？就是靠着这个律法放在人的里面，这个就成为人的生命，自然而然行出来，就是这样，就是遵行神的律法。然后那个约翰也讲哈，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恩膏其实就是指的什么？圣灵的恩膏。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是就你要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会来教导我们，在教导我们。那怎么样教导呢？因为那个主耶稣不是说吗，他说圣灵来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很多的时候就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神的道就神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这个事情是不要做，这个事情要做。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尼托生弟兄就讲到，他说那个他在一个地方服侍，就住在一个地不是就住在一个人家里，那他呢就带领这个人信了主。带领这个人信主以后呢，他就因为他以前老喝酒哈，然后呢他就那个喝酒就他就信主以后呢，他就吃饭祷告的时候呢，再想拿酒呢他就不想喝了。那他就后来他就跟你弟兄讲哈，他就说他说我现在那个他说好像内当家的哈，不让我喝酒。那你弟兄就一听就很高兴，他说对对对，你以后就听这个内当家的在凡事上来教导你。其实你就知道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有这个恩膏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里面过不去哈，不让做，你就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圣灵在指教我们啊，来指教我们。那这当然其实是有是有神的恩典，也需要我们的操练。那怎么样操练呢？其实下面就有哈，就有弟兄们。那其实我是要把这个结束，就是说他讲的这些哈，那个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所以不要再献祭了。我听明白哈，其实这一段是指到说，这个就是证明啊，因为圣灵已经到人的里面了，上帝也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所以呢我们就完全了，所以呢就不要再献祭了，一次就够了，其实就这个意思啊。那个我，然后接下来那个作者就带领我们进入了十九节。那从十九节开始，其实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应用的开始了，可以说。那但是这个应用呢，是十一、十二、十三章的一个总概论样的一个总括。但是你们要这样，那这样其实你仔细来看呢，我看哈，那就是也他要大家也看我的讲义哈。他就是说从那个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他就是呼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来过一个信望爱的生活。如果接下来你去看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其实就是讲到信望爱。那其实就是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概要样的哈，概要样的。他来到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是不是呼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要怎么样？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那个是在至圣所嘛，所以他就说你要怎么样？要你那个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上帝那个借着这段话要属神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呼召。那这个呼召也是因为这条路怎么样已经通了，就是说耶稣的血给我们已经开了那条又真又活的路。如果这个路不打开，你能不能进到至圣所？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来。所以客观的啊，客观的那条路已经开了。然后他这里讲到说，那个从幔子经过，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圣所哈，有一个幔子，然后外面哈，那这个幔子是耶稣基督他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已经裂开了哈。那耶稣 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啊，那整个的那个天地好像都有一个很大的震动。这实在是天地间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到幔子里面去了，可以进到幔子里面去了。所以幔子已经裂开了哈，已经裂开了。那所以呢，这个客观上来说，这条路已经开通了，这条路已经开通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心中的亏欠也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也靠着耶稣基督得洁净了，一个是神那边的路通了，一边是我们自己也得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进到什么神的面前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自己了，我要不要进到神面前去？有些人哈，他不太知道到神面前去是主耶稣基督用了，是上帝的智慧，是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牺牲，哈，才把这条路开通的，以至于我们这些本来跟神是分开的人，本来是跟神分开的，是没有指望的人，可以进到神面前去。有的人不太思想这件事情的宝贵，所以不太觉得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到神的面前来读经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哈。那就是所以我们那个教会里常常要推动来读经啊，来默想上帝的话，就好像是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来 push 大家。其实如果你心里边知道这件事情的宝贵，其实不需要人 push， 你自己是恨不得哈常常在神的面前，常常在神的面前。然后他这里也讲到说，那个这个幔子啊，已经裂开了。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也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必须死，这个幔子才能够裂开，这条路才打通。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曾经教导有很多的教导，对不对？然后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但是如果他还在肉身，那这条到神那里去的路还是没有通，所以他必须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除了讲到耶稣基督的爱，讲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哈，他能够什么安静风啊海呀、啊，能够那个五饼二鱼哈，喂饱5000人呐、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身体裂开了，钉在十字架上，这条路开了，我们才能够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得救那个最根本的核心，最根本的核心就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到神那里去，到神那里去，这个是核心的核心，一定要记得。那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犯罪以后，上帝就把他怎么样，从伊甸园里赶走了，他还能不能回到神的面前？不能够了。所以神人就分开了。那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是说，我要练什么练什么，练到天人合一。他其实心里面就是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是人，没有办法的。你怎么练，你怎么修，你都没有办法达到你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或者说一个方法，没有办法，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其实是人在地上一直要寻找的，一直要寻找的。我们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已经找到了，你现在要怎么样？要常常去，常常到主的面前来，过一个至圣所的生活。好，这个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呼召，哈，给人的一个呼召。好，那个这个是讲到要到神的面前来哈，一个是路已经开了，一个是我们这边也洁净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也成为大祭司在神的家中，那其实就是要靠着他了，因为他是祭司嘛哈，靠着他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呢，就是他第二个就是讲那个是讲到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 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那第二个就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那这就是一个盼望哈，盼望不致动摇。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个应许我们的是现实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上帝这样应许了，那我们就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哈。我也很快一点了哈，然后那个如果我把这一段哈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让我们来哈亲近神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就是我把这个就是这一段你仔细去看哈，就是这样，让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然后让我们彼此相顾，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让我们彼此鼓励，所以其实就是信望爱。信望爱，爱的里面就讲到我们要彼此相顾，不要停止聚会，要彼此鼓励。那听那个聚会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其实是绝对的，你要个人跟上帝有关系，这个是没得说的哈。但是我们只是自己跟上帝有关系，我不聚会行不行？不行哈，不行。这个是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我跟儿子的一个谆谆教诲，就是你这一辈子不要离开教会，那是神的家啊，在里面才有真理，能够得到真理的教导和喂养，所以也不要停止聚会。那接下来哈，我们要快一点，接下来就说第26节一直到到31节哈，到31节那里就讲到故意犯罪的严重后果哈，那个后果真的是严重。大家注意哈，他这个故意犯罪不是说犯那个什么强奸罪啊、杀人罪啊、偷盗罪啊，不是讲的这种罪，那就是你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个故意犯罪就是故意再不要神了。是这个意思，不是指到就是再一次离开你的信仰哈。这个其实是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哈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坚忍，而且要坚忍到底，不能够半途而废，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希伯来书，他一直就讲到你要忍耐，忍耐，忍耐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哈，不要半途而废。这个是那个这个希伯来书一直在教导我们的。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再故意犯罪，就再你再离开这个信仰，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赎罪的祭唯有暂居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你知道大家知道哈，那个上帝的烈怒是向着谁的？向着谁的？本来上帝预备了那个永火，是为了谁？是为了什么？魔鬼撒旦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从魔鬼撒旦的里面得以拯救，那最终上帝审判的时候岂不是要进入那里面去吗？所以你还有什么路呢？你还有什么路可以逃呢？所以然后他给的理由哈有几点，他就说他说人如果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你说你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来到世界上，如果你仔细想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我们的讲员在有的时候那个祝福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是以什么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来把这个人怎么样，让他悔改，让他来跟随主耶稣。如果你还不能够坚守，你半途而废，那神还能为你做什么？你只有等待那个审判，是不是？等待那个烈火，等待那个烈火。那这个第三十节说，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上帝的审判，上帝说了一定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只要上帝说的话一定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说要审判，那就一定审判。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是不是可怕？有的人说读旧约好像说哎呦那个上帝很可怕，好像读新约不可怕。那其实神只有一位， 旧约的神、新约的神没有两样的哈，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然后那这个那怎么办呢？那第32节到39节，那上其实就是作者要来鼓励哈、勉励那些人继续的啊，不要要坚守。第一个呢，他就说你追念往日所受的逼迫哈。那其实这些人。再一次讲，这本书是写给那些蒙了光照，然后呢又在基督里面一段日子，可能呢有逼迫更大，他们可能想回犹太教去啊，这样的一批人。他说其实他们以前也受过苦，但是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啊，被人诽谤，遭了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所以他们以前呢也曾经受过患难，但你知道哈，以前受了患难不代表你将来受患难就可以站得住，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坚守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等到第三年呢他不守了，你知道吗？那所以呢他就说你要接着守下去，一直到你见主的面哈，要不就是你死亡见主的面，要不就怎么被主提见主的面。所以你一直你的这个信仰是要你持守到那个时候见主面的时候哈。然后呢他说那个当然我们能够这样忍耐，他说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的家乡哈，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这个是讲到将来哈，那你这样子有将来有大的赏赐啊，你忍耐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都是讲到说我们人能够这样其实是有个盼望在那里。你要知道上帝应许的是什么，然后你有信心有盼望，然后你才能够持守。当然讲到主的再来呀、等等啊，然后就讲到义人因信得生，就是你一直要以信心啊，他这个 live by faith 哈、也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英文就是 live by faith， 就是你义人一直要以信心活着，以信心活着，那就将来见主的面就可以一直来啊、能够坦然就可以被上帝带进那个荣耀里去。所以你要看见将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讲的哈，一定要忍耐着结实哈，那上帝的道在你的心里边，你要忍耐到结实，你不要半途而废哈。然后其实呢还要记住，就算我们忍耐，我们也知道其实是上帝怎么样在成全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忍耐，这份忍耐的心也不是从你那里来的，你很有信心，这个信心还是上帝给的，所以最终还是他来成就这个事情，他来成就这个事情。他这里讲到义人要 live by faith， 那你要看哈，你这个人是不是义走的路对不对呢啊？那其实那个箴言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你的路哈、走的对不对，就说如果你的信心你的那个信仰的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点点微光，黎明的光，一点点微光好像就是信心可能还不是很足，但是最后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光很大，就说你对神的认识，你在主的里面对主的那个渴慕越来越大，越来越有信心，那你就知道你的路走对了。这是一条哈，这是你可以来查验的。如果你走这个信仰的路，越走越觉得哎呀，信不信没所谓了，那个你就知道路走错了哈。所以你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渴慕，哎，这个路你就知道是走对了。好，那就像那个那前一个礼拜跟一位弟兄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就说啊，现在好像因为他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哈，是成年以后才信主，那个他就说哎，现在叫我不信都不可能了，就是以前要劝他信嘛，对不对，现在叫他不信都不可能了，你就知道他的路走对了哈。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是一直要坚忍到底，这个是这本书一直强调的，千万不能半途而废。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坚守到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